孔子参观鲁桓公的庙，看到一种倾斜的器皿。孔子问守庙的人说，这是什么器皿？守庙的人说，这大概是放在座位右边的器皿。孔子说，我听说放在座位右边的器皿，空了就会倾斜，装到中间就会端正，装满了就会翻倒。孔子回头对弟子们说，往里面注水。弟子舀水注入其中，装到中间就端正，装满了就翻倒，空了就倾斜。孔子感慨地叹息说，哎，哪有满了而不翻倒的呢？子路说，请问有保持满而不翻倒的方法吗？孔子说，聪明圣智要用愚拙来保持，功盖天下要用谦让来保持，勇力盖世要用怯懦来保持，富有四海要用谦卑来保持，这就是所谓退让而减损的方法。孔子担任鲁国的代理宰相，上朝七天就杀了邵正卯。学生进来问道，邵正卯是鲁国的有名人物，先生刚开始执政就杀了他，恐怕不妥吧？孔子说，坐下，我告诉你原因。人有五种罪恶，而盗窃不包括在内，一是内心通达却险恶，二是行为邪僻却顽固，三是言语虚伪却善变，四是记录丑恶却广博，五是顺从错误却加以润色。这五种罪恶中，只要有一样在人身上，就逃不脱君子的诛杀。而邵正卯兼有五种，所以他居住时足以聚集门徒成群，言谈足以掩饰邪恶迷惑众人，强横足以反对正道而独树一帜，这是小人中的枭雄，不能不杀。因此商汤杀了尹协，文王杀了潘芷，周公杀了管叔，太公杀了华氏，管仲杀了傅离矣，子产杀了邓熙和史父。这七个人都是不同时代而心思相同，不能不杀。诗经说，忧心忡忡，被群小憎恨，小人成群，这就足以令人忧虑了。孔子担任鲁国的司寇，有父子打官司的，孔子拘留了他们三个月不判决，父亲请求停止诉讼，孔子释放了他们。季孙听说后不高兴，说，这个老头欺骗我，他告诉我说，治理国家一定要用孝道，现在杀一个人来惩罚不孝，却又释放了他们。冉子把这话告诉孔子，孔子感慨地叹息说，哎，在上位的人有过失，却杀了下面的人，这样可以吗？不教导人民，却审理他们的案件，是杀害无辜。三军大败，不能斩杀。监狱管理不好，不能用刑，因为罪过不在民众。怠慢法令而严加诛杀，是残害。生长有时节，征收却没有限度，是暴虐。不教导却要求成功，是残虐。停止了这三者之后，然后才可以用刑。尚书说，适宜的刑就刑，适宜杀就杀，不要立即施行。我只说还没有顺利的事，这是说先要教导。所以先王已经陈明道义，在上者先福音，如果不行，就崇尚贤人来劝勉，如果还不行，就废黜无能的人来惩戒。劝勉了三年，百姓就顺从分化了，奸邪之民还不顺从，然后用刑来等待他们，那么民众就知道罪过了。诗经说，隐士太师是周氏的根本，掌握国家的均衡，四方都依靠他，天子依靠他辅佐，使人民不迷途。因此威严严厉却不适用，刑罚搁置却不用，说的就是这个道理。现在的世道却不是这样，扰乱教化，繁多刑罚，民众迷惑而堕落，然后就惩罚他们，所以刑罚越繁苛，奸邪却不能制止。三尺高的陡岸，空车不能登上，百仞高的山，载重车却能登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坡度平缓。几仞高的墙，人们不能翻越，百仞高的山，小孩却能攀爬游逛，因为坡度平缓。现在的世道平缓很久了，却能使人民不翻越吗？诗经说，周朝大道像磨刀石，直像剑，君子所走，小人所看，眷恋回顾，潸然泪下，难道不悲哀吗？诗经说，仰望那日月，悠悠我思念，道路如此遥远，何时能到来？孔子说，只要起手拜求，难道不能来吗？孔子观看东流的水。子贡问孔子说，君子之所以看见大水，一定要观看，这是为什么？孔子说，水普遍给予万物，却无所作为，向德。 他留下低处，弯弯曲曲，一定遵循规律向义。他浩浩荡荡不枯竭，向道。如果有绝口让他流行，他响应迅速向回声，他奔赴百刃深谷不恐惧，向勇。他注入容器必定平准，向法。他满了不需要刮平，向正。他柔弱细致无处不到，向明察。他出入万物而使之新鲜洁净，向善于教化。他千曲万折一定向东流，向意志。所以看见大水一定要观看。孔子说，我有耻辱的事，我有鄙视的事，我有危险的事，幼年不能努力学习，老了没有可以教别人的，我以此为耻。离开家乡侍奉君主而显达，突然遇到故交却没有一句旧话，我鄙视这种人。与小人相处，我以此为危险。孔子说，像蚂蚁堆土一样前进，我赞许他；像山丘一样停止，我就放弃了。现在学习还不如坠流，却自满地想当别人的老师。孔子向南到楚国去，被困在陈国和蔡国之间，七天没有生火做饭，野菜汤里没有米粒，弟子们都面带饥色。子路进来问道，我听说行善的人上天用福来回报他，行不善的人上天用祸来回报他。现在夫子积累德性，积蓄道义，心怀美善，这样做了很久了，为什么处境这么困窘呢？孔子说，子路不懂，我告诉你，你以为智者一定会被任用吗？王子比干不是被剖心了吗？你以为忠者一定会被任用吗？关龙逢不是被行杀了吗？你以为谏者一定会被任用吗？伍子胥不是在姑苏东门外被肢解了吗？遇到明君还是遇不到，是时机；贤能还是不贤能，是才能。君子博学深谋，遇不到时机的多了。由此看来，不被世道赏识的人很多，哪里只是我孔丘呢？况且芷兰生长在深林，不是因为没有人就不芬芳。君子的学习不是为了显达，而是为了穷困时不困顿，忧愁时意志不衰退，知道祸福始终而内心不迷惑。贤能与否是才能，做不做是人为，遇不遇是时机，死生是命运。现在有这么个人，没有遇到时机，即使贤能能施展吗？如果遇到时机，有什么困难呢？所以君子博学深谋，修身正行，来等待时机。孔子说，子路，我告诉你，从前晋公子重耳在曹国产生了称霸之心，越王勾践在会稽产生了称霸之心，齐桓公小白在莒国产生了称霸之心。所以处境不穷困的人思虑不远，自身不流亡的人志向不广。你怎么知道我在桑落之下得不到什么呢？子贡参观鲁国太庙的北堂，出来问孔子说，刚才我观看太庙的北堂，我还没有停止，回来再看那九个盖子都是接续的，那有什么说法吗？是工匠弄错而截断的吗？孔子说，太庙的堂室曾经是有说法的，官府派来良工，一凭华美的纹饰，不是没有好的木材，大概是看中纹饰吧。